第一个问题是不信主的人常常会这样问，我看不见你们的神，也不觉得他的存在，我如何能信呢？你们基督徒说你们的神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看不见，我也不能够感觉到他的存在，我怎么能够信呢？第一个问题，你怎么回答？第二个问题，我没做什么坏事，难道我不能进天堂吗？或者这样问，自古到今有很多做非常多好事的人，或是我们身边也常常看好很多在行为上不错的好人，他们唯一跟我们不一样就是他不信耶稣，难道他们会下地狱吗？第二个问题啊，你怎么回答？记得。第三个问题，我对天堂没兴趣，等我老了以后再说吧。你怎么回答？第四个问题，你们说你们的神是慈爱的神，他为什么会判不信他的人下地狱呢？第四个问题，你怎么回答？第五个问题，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呢？我信别的，难道不行吗？五个问题，反来覆去的，几千年来，无数多的人问过，今天也不断的人，有人继续在问，你怎么回答？前面两个问题，第一个，我看不见你们的神，也不觉得他的存在，我如何能信呢？第二个问题，我没做什么坏事，难道不能进天堂吗？这一类的问题，你要注意一下，有些问题呢，叫做 compound question， 就是说一个问题里面呢，有两个因素，或者说所谓的 compound question， 就是所谓的复合性的问题呢，它的问题的特征是这样，就是说它的问题，一个问题里面事实上在问两件事情，听起来只有一句话，或者是一个问题里面它已经隐藏了先设的答案，虽然后面是一个问号，但是本身不是一个问题，听得懂吗？ compound question、哎、特别就是说一句话问出来听起来像是一句问话，但是在这个问话的里面已经隐含了它先设的答案了。举个例子，我看不见你们的神，也不觉得他的存在，我如何能信呢？这是问话吗？不是，他的意思是说，我看不见你们的神，也不觉得他的存在，我不可能信的。这是他 imply， 这就问话里面已经隐含了答案了。所以这个问题的本身不是一个问题，他只是告诉你一个事实而已。哎，他并没有要你回答任何事情。哎，他已经下了结论了，我看不见你们的神，我也感觉不到他的存在，我是不可能信的。他这句话的后面是这个意思，但是他讲出来的时候呢，后面加了一个问号，说我如何能信呢？所以听起来像是一句问话，但是记得它是 compound 啊， compound 就是说它里面有一些包含一些，它不是一个单纯的问题。同样第二个问题，我没有做什么坏事，难道不能进天堂吗？这也不是一个问话，哎，本身不是一个问话，它里面他说我没，事实上他的意思是说我没做什么坏事，我应该是可以去的，所以听起来像是一句问话，但是里面已经隐藏了他先设的答案。这一类的问题请注意，当你回答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下，不要被那个问话呢，问号呢，就导引错误方向，因为它本身它并不是要你答案的。所以你那个时候基督徒，你一听到的问题，哇，你就一大堆翻一大堆圣经啊，然后拼命的回答，你注意看，他这个本身不是一个问题，他并没有要从你这边得到任何的答案。这类的问题很多，在福音组里面常常会有，所以你要注意听，要注意听。有些问题的本身呢，听起来是问话，但是本身他已经有答案了，他并没有要从你那边得到任何新的知识。这一类的问题你要注意。前面刚刚五个问题都有类似的这种情况，叫做 compound question， 你仔细去想一想。好， 我后面再问另外两个问题，就跟前面五个很不一样了。我该做什么才可以进天堂呢？我该做什么才可以进天堂呢？哦，这个问题不一样。哎，这里面没有先，这是一个本身是一个问题问话。我该做什么才可以进天堂？前面讲他说，前面你比较前面，我没做什么坏事，难道不能做天堂吗？他已经假设了进天堂跟做好事坏事有关系，这叫 compound question， 对，问题里面已经有一些先设，就是说他已经有一些的知识在里面，他是根据他的背景来寻求你的同意而已，那本身不是一个问话。但是我该做什么才能进天堂，这个本身是问句，就是说他并不知道怎么样才可以进天堂，他真的不知道，他没有先设什么东西。他如果说先设，他就是说他可能要做一些事情啊，这是唯一的先设，不过也还好。但基本上这一类的问题就是一个问题啊，他至少他承认他不知道进天堂的方法是怎么样，他不知道。所以这个本身这是一个 valid question 啊，所以这一类的问题叫做 valid question， 就是说是一个合理的问题，这个问题要答的，哎，要答的。所以很多时候你要注意，有些问题要直接回答，有些问题你不需要直接回答啊，不要看到后结尾是问号就把它都当作问题来回答，那会浪费你很多时间，而且那也不是他要的啊。另外一个问题，一个人相信主的过程是什么呢？一个人相信主，他的过程，他的 process， 他的过程是什么呢？ OK， 这也是一个 valid question， OK， 这是一个合理的问题。他想要知道人信主这个过程到底应该是怎么样，他这本身是一个问题，因为他没有答案，对，他不知道，他问你，他没有先生，他只是想知道。所以这一类的问题叫 valid question， 那你就要好好回答。好，所以我刚刚大概举了呢两类的问题，总共列成七个问题，那这七个问题呢你怎么回答。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啊，全部今天要读的这一段经文呢就针对这个七个问题呢来给大家有一些回答。 OK， 好，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到十六节，我们要一同念。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到十六节，好，我们一起念来。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圣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我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么能有这样的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这一段经文我们刚刚最后一节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三章十六节是非常非常 popular， 非常非常著名的一节经文，几乎很多很多人还没有信主都听过，甚至都会背诵这一节经文。 但是这一节经文它的来龙去脉是如何呢？今天我们读了上下文，你就知道原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一个结论，它的前提呢就是我们今天要仔细来查考来思想的三章一节到十五节。很多时候我们把一个答案或者结论很快的放在人的面前，那个答案的本身是真理没有错，它本身没有错误，但是当我们如果没有想到说这个结论前面这么长的一段故事的话，这个结论很多时候对人来讲并不是有很大的功效。所以我们今天说一个基督徒门徒或者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都应该要知道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一个结论，他这个结论呢原来就是前面我们刚刚读的尼哥底母跟耶稣一夜之间谈话的一个总结。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约翰福音三章一节到十五节，请记得刚刚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放在大家心中的七个常见的问题，看看这十五节圣经里面你是不是可以自己找到来回答那七个问题的答案。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是在一个晚上法利赛人尼哥底母跟耶稣的对话。首先我们看一下尼哥底母是谁啊？尼哥底母他说有一个法利赛人，他是一个 Pharisee 啊，是一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什么呢？法利赛人是在当时犹太人当中一种特别的人啊。他是什么呢？他从小他就受很严格的犹太人律法的教育，所以他非常熟悉旧约， okay， 旧约圣经非常的熟悉，他非常非常熟悉，所以他们在犹太人中的地位非常的高啊，不一定是政治的地位，而是他们的宗教地位。请记得犹太人的宗教地位是很不一样的，因为犹太的民族整个民族是一个宗教团体，所有的整个的以色列人是一个宗教团体，所以在这个宗教的团体里面，他只要在宗教方面有地位的话，事实上他在整个国族里面是相当被看重的。所以法利赛人就是类似这一种人，因为他熟悉犹太人的律法，所有人在这个宗教团体里面，他们的一言一行，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所依循的所有的规定呢，都是根据他们摩西所传给他们这个所谓的旧约律法，也就是旧约里面很多的经文。那一般的老百姓呢并不是很清楚，所以很多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就要向这些所谓他们的拉比或者是这里所谓的法利赛人向他们请教，请他们问一下说这个经文是什么意思，他要明白。所以法利赛人在这个时候很多时候是在犹太民族当中有这样一个解释律法的权柄，就好像今天在美国的法官，很多的法律，很多的法律规条，我们今天要拿到一个驾照的话，你必须去考这个笔试，对吧？你要读一本书，至少把这个基本的交规看懂，对吧？但是那只是短短的，但你如果真的在路上出一些事物的时候呢，那个短短的那个些交规里面就没有了，你那时候你要去找律师，律师就可以给你引很多其他的法律来替你辩护或者来向你分析情况。在犹太人的群体当中也是这样，因为请记得他们是一个宗教性的团体，他们的生活里面常常会混到一些实际的问题，那个时候他们的律法本身他不知道这个律法跟他这个生活怎么样连接在一起，有些细节上面没有办法连接的时候，他就必须要去找这些明白旧约神律法的人向他们来请教来解释。那这一种特殊人团体呢在圣经里面常常出现，就叫做法利赛人。所以他们是在犹太民族中在宗教方面是非常有地位的，那这个尼哥底母呢就是这一种人。好，他后面又写说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第一节是犹太人的官。好，法利赛人不一定都是做官的啊，法利赛人他有宗教的地位，他在里面有宗教的地位，但是也不见得是所有都做官的。那这个呢法利赛人，这个是他说他非但是法利赛人，而且他还是犹太人的官啊，而且他不仅是有宗教的地位，他还有政治上的地位啊。宗教的官呢就是说在犹太人的官，这是指他们的议会啊，他们的议会，犹太人在罗马统治的时候呢，罗马政府授予这些犹太民族他们一个自主的权利啊，所以通常是派了一些他们自己的官员去管理他们自己的人啊，因为在罗马政府那个时期犹太教是合法的，他承认他们的宗教，你只要不干犯这个罗马政府的法律的话， 你这个地方法、宗教法，只要在宗教圈子里面，你们要做什么，只要不违反这个罗马政府权柄的话，基本上犹太的人、这官都可以处理。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看到，当耶稣被抓的时候，一开始是先到祭司长那边去，送到比拉多那边的时候，他一听到这是政治事件的时候，他事实上他不太想管，因为在当时罗马政府把所有宗教，他如果一发现说这是属于宗教问题的话呢，他就把他丢回去给这个犹太人自己所谓的官啊，这个这类的人，让你们这宗教事件呢，罗马政府基本上是不管的。那这个法利赛人，这个罗马，这个尼哥底母呢，他不仅是在宗教上面是一个有地位的法利赛人，他也是在政治上面呢，他在议会里面，他是一个管理犹太人的官，所以他有双重的身份。如果看看第十节，他说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这里面又特别在强调，特别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所以可见说尼哥底母他是法利赛人，而且他也是不是普通的法利赛人，他是犹太人的先生，就是说他们真的有很多问题的时候是来请教他，来问他的，而且他不仅是有宗教地位，他还有政治上地位，那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这么样一个人，他夜里面来见耶稣，来谈了这一席话。尼哥底母为什么会来找耶稣呢？如果你看前面两节，在约翰福音第二章23节、24节那里面讲到，耶稣第一次到耶路撒冷，耶稣两次去耶路撒冷，第一次这是早期的，第一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23节，耶路撒冷月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第二章23节，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月节的时候，有很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当耶稣第一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当时他在那边行了很多神迹，当然在加拿宴席的神迹之后，他就进了耶路撒冷，在当时在耶路撒冷城行了很多神迹，看到很多人都信了他。那这很多人当中里面，很明显的有一个就是这个我们今天要提的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去见耶稣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说，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能人行。可见就是说，在这一批人里面呢，就有这么样一个人，他既是在宗教上有地位，同时也在政治上有地位，就是这么样一个有学识有地位的人，他很明显在当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看到耶稣所行和所说的话，他就一定要来见耶稣，他要问个究竟。好，他到底问什么呢？我们就来看，一节一节来看。尼哥底母来到耶稣，晚上来到耶稣家里来问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第一句话不是问话，第一句话就是说我对你的认识。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人见面的时候，你都会不认识的时候，你怎么样都要介绍一下，我知道你是某某某，有一番恭维啊，恭维的话，就是说我很 admire， 我很赞同你说的，我知道你不一样。那从这句话里面呢，尼哥底母对耶稣的认识是什么呢？他说你是从神来的拉比，他承认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拉比啊。请记得，犹太人当犹太人说神的时候，就一定是耶和华。犹太民族他说神的时候，他不会把这个其他的这个别的亚瑟拉的别族人，他不会说那是神的。当他说神的时候，是很多时候他们不敢把这个神字说出来，他们非常敬畏的。所以当犹太人说神的时候，就一定是那个妖尾，一定是那个他们这个耶和华神，一定。他说他一来他就说，我知道你是从妖尾，我知道你是从这个耶和华那里来的，而且来做师父，是来做教。那这句话事实上一语相关。要知道说，法利赛人他熟读旧约律法，在旧约律法里面呢，曾有多次的预言跟他们说，在将来啊，有一个先知或者是一个老师或者所谓的救主要来拯救以色列民族啊。在旧约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经文，从摩西那个时候就开始有预言说，将来神要兴起一个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他。Okay， 那是他一个老师带领他。在以赛亚书里面19章22节那里面也讲说，将来耶和华神要差遣一位救主，他要把你们从困苦里面解读出来。那里面的救主都有拉比，都有先生，都有导师这样的意味。所以当尼哥底母来这样说的时候呢，事实上他已经把耶稣和旧约里面的那一位呢，画了一个相当强烈的一个等号。所以他来这边说，我知道你是从圣灵里来做拉比的，已经这样做来承认。 来承认。第三节，耶稣回答说，我们这边就很纳闷了，耶稣回答什么呢？尼哥底母还没有问呢，他就回答了。我们刚刚在讲，我们在福音组里面的时候，人家问了我们都不一定答的，是吧？我常常跟那个福音组在查经的说，你在穆道尔在问问题的时候，你要想一想再回答，哎，不然你浪费很多时间。你要先听清楚他的问题是不是问题。我们你传福音的时候，大家都会训练的，你要注意看是不是 compound question， OK， 是不是先设的 question， 才知道怎么样回答。哎，这个耶稣啊，显然是神的儿子，不一样，还没问就答了，还没有问就答了啊。尼哥底母没有问任何事情啊，他只是讲就是说，哦，我知道你从神那里来了。耶稣就回答说，啊，事实上不是有回答，是回应，因为尼哥底母还没问呢。耶稣没有说啊，你说的对。耶稣没有说，哎呀，哪里哪里啊。耶稣没有说，哎呀，你也是拉比啊，我们可以讨教讨教。耶稣没有花那些时间，耶稣直接说，你要重生，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第三章三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里面圣经里面，在这里面耶稣重复的出现了好几次，我实实在在告诉你。第十一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第三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哎，实实在在，这是翻成实实在在啊。在原文里面呢，就是阿们那个字，我们每次祷告完了以后阿们啊，你去看希腊文的话，就看到这边就是阿们阿们连续两次啊，我阿们阿们的告诉你啊。这什么意思呢？在阿们本身就是是的，出力出力，是的是的是的，或者说我是我是啊。一般来讲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呢啊，真正出力，真正 truth， 真正的真理，真正的真实的本身就是神他自己啊。当摩西在西乃山见耶和华神的时候，问他说你是谁的时候，他一开始没有说他我是耶和华，但是因为要有一个名字，所以才给他一个名字。他一开始说我是 OK， I am that I am， 我是我是我是啊，那个一样的类似的意思。所以当耶稣在这里说我实在告诉你的时候，意思是说我就是那个真理 OK， 我是就是也就是神的代号，我是就是神的，我这个真理呢告诉你真理，换句话说我是真理，I'm the truth. Now I'm telling you the truth. 啊，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是这个意思。我是这个真理，然后你注意听，我现在真理要告诉你真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是这个意思。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你要看见神的国吗？你如果不重生，你看不见神的国。你如果不重生，你看不见神的国。后面第五节又来一次，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阿们阿们两次，我真理告诉你真理，人若不是从水和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一样，你若不重生呢就不能进神的国。第三节，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第五节，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请问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七个问题，里面是不是有两个问题已经解答了？我看不见你们的神，也不觉得他的存在，我如何能信呢？我看不见你们的神，我也不感觉他的存在，我如何能信呢？ OK， 耶稣回答说，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哎，答案已经在这里。但请记得，当穆道尔问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不能用这节经文回答他。哎，你要绕旁边的东西，因为这节经文他听不懂的。他听得懂的话，他今天就在这里了，对吧？一般穆道尔他不星期天他不来的。但如果我们当中有穆道尔，感谢主，你今天好好注意听这个常常困扰我们的问题。我看不见他，我也不感觉到他，我怎么能够信？耶稣这里说，你看不见，你没有感觉，那是正常的。你看不见，你有感觉，那就怪了。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一个没有重生的人，他是看不见神的国的。第二个问题，我没有做什么坏事，难道不能进天堂吗？我只用天堂那个字而已，在这边讲的就是 Kingdom of God， 就是神的国。 不是你做什么事的问题，一样的问题。人若不重生，不能够进神的国，你不能够进去，你也不能够看见。为什么？如果你没有重生的话，那重生是什么？我们等一下再讲。但至少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今天我们不能够进神的国，今天我们看不见神的国，今天我们没有办法感觉到神的存在，这是非常非常自然的。有感觉就怪了，就不对了。哎，你如果一生下来就知道说，哦，耶稣是救主，没有这种事，不可能的。你可能冥冥中有一些奇怪的感觉，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不见，你搞不清楚那是什么。你冥冥中觉得有一些东西，但事实上你既是看不见，也进不去。这个是正常的。为什么？因为这边讲人若不重生，重生什么呢？有一个条件，你要感觉到神的存在吗？你要能够看见神的国吗？你要能够进了神的国吗？有一个条件是重生。Okay? 跟你做什么事啊，这不是条件。你的 compound question invalid。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看见。看不见神的国，你也不会有感觉。一个没有生命的，一个没有经过神重生的人，他没有那个生命，他不会有感觉，他也看不见。Okay? 在后面的书信里面也讲了，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哥林多前书十五章。Okay? 我们人的血肉之体没有办法承受神的国，意思就是说神的国在那边你进不去。Okay? 因为你血肉之体，okay? 这个会朽坏的不能够去那个不朽坏的地方，你不能够进去，跟你做什么事没有关系，是你的身体的问题。你身体本身没有被改变的时候呢，你眼睛看不见，你的身体也进不去，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好，那我们现在就要来回答如何能够看见，如何能够进去呢？这里面就讲到一个重生的问题。耶稣说人要重生，第四节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呢？好，请注意三章四节尼哥底母的问话，请注意看，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请问这是什么样的问题？ Compound question， OK， 又是这样子，一样的 Compound question， 就是一个问题里面事实上问两件事情，或者已经有先设的答案了，对不对？他问什么？他说人已经老了，如何成熟？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已经把重生定义成从母腹再生出来了，哎，就是问题的本身里面已经有答案了。他是用他的答案来问你了，所以本身不是一个问题 invalid question， OK， 这一样的 compound question， 你要把它猜，你做数学的你知道那个很复杂数学要把它猜才能够解嘛，对吧？很基本，初中学就开始学了嘛，很复杂的这个 equation， 对吧？不能解，你要怎么样？你要分解嘛，分解分的比较小的啊才可以解啊。 compound question 没有办法一口气答的， OK， 一个问题里面隐藏了太多别的先设，要把它拆掉才能够回答。好，他说人老了怎么能够重生呢？从母腹生出来还有可能吗？好，这是什么样一个问题？我们刚才已经讲到，我记得我们在查经班的时候呢，在小组啊，这一段经文已经查过很多很多次啊，这查过很多很多次。那这个问题通常在对中国人来讲呢，他在这边的时候看没什么感觉，通常我就提他一下，我说诶，这个问题我们中国人有没有类似的问题呢？一般聪明的学生马上会讲说有啊，从母腹再生出来，投胎不是吗？投胎不是从母腹再生出来吗？因为中国人东方国家东方神秘宗教里面都有这个轮回，都有轮回投胎这个说法，所以一般人他不管信不信，他有这个概念，对。所以这句话，他说这句话事实上如果把它翻译成中国式的问题，事实上就问说轮回投胎有没有可能，只是这样子而已。人若不从他耶稣说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就是中国的尼哥底母，就是说投胎转世轮回有可能吗？一样的问题。Okay, 投胎转世再生一次轮回有这种事吗？可能吗？哇，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了，这中国人的问题了，这耶稣怎么回答有没有轮回的问题啊？一举双雕，我们今天来回答这个问题。好，耶稣怎么回答呢？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在要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灵生不能进神的国。第六节请记得，第六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肉生肉，灵生灵。第三章六节，耶稣的回答说肉是生肉，灵就是生灵。耶稣没有直接回答重生有没有可能，尼哥底母说的重生有没有可能，把翻成中文 耶稣没有直接回答轮回投胎有没有可能，他没这样回答，他没有回答说可能或者不可能啊。你可以看到说神的儿子怎么样的回答这样一个 compound question， 他说灵生灵，肉生肉啊，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意思就是说，第一个灵生灵，肉生肉，第前面一节人从水和圣灵生啊，这个在解释什么叫重生啊。重生不是从母腹生出来，重生是从圣灵来生一次啊。水这边有很多的意思，不同的解经书不一样意思，但请注意这边重点是说重生是圣灵的工作。水的话有代表悔改啊，洁净啊等等，但是基本上这边讲的重生是经过圣灵再生一次啊，不是经过母腹再生一次。然后说从灵生，从灵生灵，肉生肉，所以耶稣的回答里面基本上是这样说，第一个耶稣告诉他说重生不是你说的那个重生，对尼哥底母来讲重生就是投胎的意思，就是中国人的轮回投胎的意思，但是耶稣跟他讲说重生不是那个，不是你想象的那个，这第一个回答啊，不是从母腹再生一次，不是投胎的概念，重生不是投胎的概念，重生也不是轮回的概念，这是第一一句话里面回答两个问题的其中一个。第二个灵生灵，肉生肉，这里面 imply 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呢？告诉我们说重生没有错，重生是从神圣灵来生，重生不是投胎转世。后面这句话说就算有投胎转世，灵生灵，肉生肉，所以呢，所以也没用，对吧？所以你看一句话里面回答他的 compound question， 同样的一个答案里面 compound answer， 神是用他的问话来回答他。耶稣一句回答里面呢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解释了重生不是投胎转世，不是从母腹再生一次，第二个告诉他说就算有投胎转世这种事也不能够进神的国，因为你从母腹中再生一次肉生肉还是肉，你还是不能够进神的国，灵生的才可以进去才是重生，肉生肉这就算可以再从母腹再生一次也没有用，这是耶稣的答案。我说你们要重生，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好，第八节要讲怎么样重生呢？怎么样重生？第八节，风随着意思吹，你们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灵生的也是如此。耶稣在这里解释一个人重生的过程大概是怎么样。这边讲到说风随着意思吹啊，这边中文把它翻成风，在原文里面没有风这个字，因为风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呢。风跟灵啊，圣灵是同样一个字 ，pneuma 啊，都是同样一个字，同样一个字。所以原文的话，第八节就是说灵随着意思吹，所以这边翻成风。所以在犹太人的字典里面，灵跟风是一个字，常常互用的啊，因为灵对他们来讲跟风是一样的，所以同样一个字。所以这边他是用中文翻成风的意思，就是说更意会一点，就对我们来讲更了解。他风随着意思吹啊，你听见吹吹吹啊，他吹到哪里你不知道，但是你会看到一些现象。换句话说，他这边在讲一个人重生的时候就好像风在吹一样，我们实在看不到说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树叶在动啊，我们看到一些变化，但是本身我们看不见风的，我们看不见，你能看到风本身看不见的，但是你可以看到风吹过所带来的现象，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背景，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看到风的本身。所以在这里他讲说人重生的过程呢是怎么样你看不清楚，但是有一些现象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当他重生的时候有一些现象会出来，但是那个重生的灵到底怎么样重生的过程你是看不见的。在这里讲第九节，尼哥底母问他说怎么样会有这样的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你还不明白吗？我实在在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我们知道，我们所见证我们也见过，你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耶稣在这里告诉他说，我今天跟你讲的事情是地上要发生的事情啊。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这边耶稣特别提醒他，你是平常人家来问你问题的，你应该会很聪明，你应该会回答的，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你到这个你还不明白吗？我现在才跟你讲的是地上的事情，还没说天上的事呢。重生，所以在这里耶稣告诉他说重生这件事情是在地上发生的，不是以后啊，不是以后。所以进神的国呢不是死了以后的事情，而是现在的事情啊。耶稣在这里告诉他说重生是现在发生的事情啊。 很多时候你讲到是进神的国，是我以后的事情，那是解决死亡的问题。哦，不见得啊，不见得。当然它是解决死亡终极的问题，但是它的本身并不是只对面对死亡以后的。这边讲耶稣在这边讲得很清楚，重生这件事情是现在要发生的，是现在地上的事啊，不是天上的事，不是死了以后的事啊。所以刚才有人问一个问题说，我老了以后再信，那基本上他认为说那个是死了以后的事情啊，跟他现在没有关系。所以这个一样 compound question， 他后面有很多背景他不了解，所以才前面问出那样的问题来。好，到这里的时候很明显的尼哥底母还是不太明白，所以耶稣就举了一个，就提醒他，摩西在旷野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3:14。耶稣在这里就提醒他民数记21，摩西在旷野举蛇的故事。再一提的话，尼哥底母就很清楚了我们可能搞不清楚，所以我还要花一点时间来解释摩西旷野举蛇怎么回事。在这里耶稣不需要向尼哥底母解释摩西在旷野举蛇，因为记得他是法利赛人，他熟读旧约旧约他很清楚，他摩西旷野举蛇的事情他非常清楚了，民数记里面他非常清楚。当时我们的主日学刚刚才上过民数记21里面讲说，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悖逆神，结果就有这个火蛇火蛇出来咬人，咬到就死你不管用什么方法，很多人当场就死了。那个时候摩西就求耶和华神就说，好，有一个救法，你去做一条铜蛇绑在一个木头上举起来，跟大家讲说，凡是看红铜蛇你就得救。那当时就有些人看了，有些人没人看，但圣经里面记载，凡是去看的不晓得为什么看，也许他相信摩西去看，或者是他随便去看看，或者是他不知道怎么办他去看等等，不知道什么因素，反正圣经里面记载当时就有这样一个很奇怪的举动，叫他弄一个铜蛇然后举起来，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去问为什么，但是当场的来不及，因为死的人很多，很多人咬到就死了，来不及也没有人来得去问。但当时的所有的人呢，几十万人里面呢，就有一部分的人他就做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做了这个举动，他就去看一下。圣经里面记载，凡是无意间，不管是有意无意，凡是回头看铜蛇的全部就得医治就好了，圣经里面就记载这样，没有讲为什么，看到凡是回答，没有说想到这怎么回事，这个是什么为什么，他没有人问的时候，凡是那无意间或者有意的或者听从或顺从，不管怎么样，凡是仰望铜蛇的全部都得生，病就得救了。好，在这里耶稣就提醒他，讲到这句话耶稣就提醒他说，摩西旷野举蛇，后面说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哦，在这里我相信尼哥底母就明白了尼哥底母就明白，哦，原来那个铜蛇这边讲，他说耶稣，他说人子就是指耶稣他自己，他说我当初在摩西举那个铜蛇，凡是看铜蛇的人死亡就 pass over， 死亡就经过他就得医治。同样今天我要被举起来，这边当然在这里的时候尼哥底母还不明白什么叫被举起来，这是在预言耶稣到后来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被钉在十字架，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赎人的罪的时候，人得永生在这边是预言他自己，预言他自己将来怎么样子要替人赎罪，死在十字架上的事。那在这里的时候，摩西就把这个铜蛇就跟耶稣讲的这个事情就连在一起。那在后来尼哥底母所做的事情里面，我们相信这一席话呢并没有，对他来讲并没有白费。尼哥底母他毕竟是犹太人先生他晚上来见耶稣，他这个晚上他没有白费，他真的听懂了在后来当耶稣很多时候在议会里面商议要迫害耶稣的时候这个尼哥底母曾经有出来替他讲过话这不容易他是在法利赛人圈子里面，当法利赛人商议要捉拿耶稣的时候，他就出来替耶稣讲话，这很不容易，当然得罪了很多人。当耶稣死了以后，在耶稣死了以后，有一个叫尼哥底母的，就同样一个尼哥底母用沉香跟没药100斤去膏耶稣的身体，也是这个尼哥底母100斤的没药跟沉香是很贵重的东西，所以他是官，而他也相当有钱，可以看到说从他做的这两件事情里面可以知道说，这一席话的确让尼哥底母明白这个耶稣基督呢就是他们传说中一直仰望的那个弥赛亚他就明白了。3:16，神爱世人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我们的结论。神爱人，所以把他的孩子赐给我们， 就像那条铜蛇一样，他甚至将自己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个赐呢是给予，给予是什么意思呢？耶稣把他，神把自己的儿子就是耶稣给我们，本来应该我们死的，我们应该灭亡的，我们应该死的，我们得罪神，我们应该死的，我们身上有罪恶，但是神差遣他的儿子来替我们死，一个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本来应该我们灭亡，本来我们应该死，但是因为神的爱，所以向他的人显现的时候，就用他自己的儿子来代替我们赎罪，替我们死。因为耶稣替我们死的缘故，而让我们仰望他，让我们接受他的时候，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就代替了我们该死的罪，以至于我们的罪被洗清，所以我们能够得到重新的生命，我们可以重生，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来。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里尼哥底母的问题在耶稣已经都翻译出来，告诉他们说，你要知道重生不是从母腹再生一次，而是从圣灵里面再生。重生是地上的事情，不是以后的事情，重生是必须的事情，因为这是唯一的救法。因为没有经过耶稣基督的代赎，没有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人的罪在神的面前是永远没有办法涂抹。当这个罪没有办法被涂抹的时候，人的灵魂的本质是没有办法被改变的。当人的灵魂的本质充满了罪，没有被洗净的时候，这个没有被改变的灵魂是没有办法和神的国相配的。因为神的国是一个不朽坏的国，神的国是神所赐的一个圣洁的国度。所以当我们这个灵魂没有被本身没有被改变的时候呢，人是没有办法见也没有办法进，因为在它本质上是无法匹配。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后面，我们很多时候很可惜的，我们念圣经只念到三章十六节，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在这里就完了。十七节因为就没有讲。就我常常讲旧约里面因为很少，新约里面因为很多，你要去想一想为什么对吧，旧约里面很少因为的，新约里面很多因为啊，你要好好宝贵啊。十七节讲，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三章十七节跟比三章十六节事实上更经典，更要注意、哎、神差他的儿子来世上不是要定人的罪的，他来是要来救人的，他来是要来救人的。后面讲说，要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至被定罪，不信的人已经定了，因为不信独生子的人。一个信的人是神来到世上一个最主要的目的，一个最主要目的，他要把属他的人召回他的国度里面。好，最后这一段话的总结，人的重生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人的重生的过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从这里面可以看到，第一个，他说风吹的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重生的开始是一个 mystery、okay? 重生的开始是一个 mystery， 就是这个风就这样吹，风是圣灵本身，他随自己的意思呢，风当然没有意思，在这边讲的灵，灵是圣灵本身啊，圣灵是神，三位体的第三位，圣灵本身。神自己呢，他随他的自己来吹的时候呢，就是说神他的本身随他的意识和他的时间、okay? 来选召他的他属他的人。所以这个风这个灵神的灵他临到谁的时候呢，谁就重生，是这样一个过程。我们不晓得说今天是怎么回事，我们看到一些现象、啊、很多看到一些现象。所以在这里看到说重生是基本是神随他的自己的意识、okay? 在他的时间在他旨意里面呢，他拣选他定义把他一些属他的人招回去，那风一吹过他的时候呢，他就重生，他得到生命、啊、那得到生命以后就会有一些现象了，有一些生命以后就会有一些现象，这些现象是什么？他重生以后就有一些现象，对，他会觉知啊，他会悔改啊、哎、他会开始说，哎，我感觉到神啊，哎，我感觉到神的爱 啊我以前不信，但是我现在相信，这些都是反应，这都是结果啊。然后他生命会有一些改变等等。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基本上在这里讲一个信主的过程，一开始是一个 mystery， 我们实在是不知道、哎、你如果真的要问我说，不信主的人常常会想要听人家的见证，想要说，哎，你怎么信的，你怎么信的，他当然可以讲很多的过程，但是你如果一直问他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问到后来他也讲不出来，因为到后面是 mystery， 后面就不知道。你可以中间可以讲出一些环节啊，你生病啦， 或者你怎么样碰到一些事情，有些灵感，有些触动，你都可以讲那些东西。但如果一直在问下去的时候，你到最后你实在是不知道啊。为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人的重生的本身，在开始的时候是神随他的自己的旨意，把他的恩典给他属他的人啊。这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我们只能说这是神的恩典啊。你这个答案是真的答案，很多时候人不满意，但是那是最真实的答案。你真的要问我说我为什么信，我为什么信？你一直问到最后的话，我实实在在告诉你，那个答案就是说，我不知道，神的恩典临到我，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临到我，为什么这个时候临到我，我也不知道。但是当神的恩典就像风一样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得重生。好，最后我们回答一个问题，在那教会在这样的事情里面，我们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神在做拯救的工作，教会做什么样的工作呢？教会做什么工作？教会是做一个 provide， 教会来提供这样一个环境啊，像产房一样，我们提供一个环境，提供一个环境干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讲的很清楚，听道从信道而来，听道从信道而来，你这个信道呢是从听道而来，你要信呢，去必须要有人来传嘛，对不对？那要有人传的话，才会有人听得到。所以基本上呢，在教会是提供这样一个环境。当我们在这里把神的话来宣讲的时候，圣灵向来是借着人来向人讲话的。我们今天不是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神的话向来是借着人来宣讲的。但是这个话讲下去以后，到底谁会听得见呢？这是一个 mystery， 这是一个 mystery。但是教会就提供这样的环境，让这些听得见的人，他可以有在这样环境里面，他可以反映出来。他反映的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一同来欢喜，来见证，帮助他成长。所以在保罗里面讲得清楚啊，浇灌、栽种，亚伯劳栽种啊，我浇谁谁栽种、浇灌，但只有神使他成长。就讲到说，在教会，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信主的人，我们提供栽种，我们提供浇灌这些过程，但只有神叫他生长。我们福音照样的传，但是这个人信不信，他到底过程怎么样，我们实在是不知道。教会提供这样一个环境，让听得懂听得见的人啊，他可以在这个环境里面能够成长。我不晓得我们当中今天有多少人你还没有信主，但是你今天神的灵临到你的时候，你就会听得明白，你就听得明白，你突然就听明白了啊。如果有这样的人呢，我希望在下来的以后呢，你可以来找我，你还有问题的话你可以告诉我，教会提供这样环境来帮助你解决一些问题。同样的，我也问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们当中如果已经有很多是基督徒的，你重生了没有呢？你真的重生了吗？你要好好想这个问题，你真的相信耶稣吗？你真的在内心深处承认过耶稣替你死在十字架上吗？你真正做过这样的事吗？圣经里面讲说，耶稣讲说，你若不重生，你不能见神的国。你外面没有办法人看得见，但是里面你应该很清楚，你应该很清楚。如果我们没有在神的面前真正的承认过神，真正没有被这个风来吹过，让自己真的是很明白的就知道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我相信我是一个罪人，我相信我的罪必须要在十字架上替让耶稣基督宝血替我洗净，以至于我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如果我们没有经过这样过程的话，我希望你也可以来告诉我，我也可以来帮助你。没有什么事情是太迟的，没有什么太迟的，只等到他来的那天，或者我们离开那个十字架时，那个时候就太迟了。在地上要发生的事情，耶稣在这里讲了，不要等候以后，因为这件事情是真正所谓的 life and death， 这是真正的生死的问题。我们不要单言，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警醒祷告，好好的接受这样重生，我们也能够回到神的国里面来享受我们该有的福分。我们一同祷告了。天父，我们谢谢你，你今天把这一段经文放在我们的面前。主，我们真的不知道今天你的恩典会临到谁。主，也许临到我们还没有相信的朋友，也许临到我们已经信主的朋友。主，但是不管怎么样，主，风随着你自己的意思来吹。主，当我们按照你的命令吩咐，把神的话在向人宣讲的时候，我们就求你在我们当中做医治拯救的工作。主，我们当中如果有拦阻的，我们心里面有拦阻的，主，我们相信你的风吹过他的时候，他会明白。主，在这个时候，主，求你就给他力量，让他活过来，让他有生命的力量，好让他的嘴开始能够承认你自己。主，我们谢谢你，这样一个 mystery 借着耶稣基督明明显显的死在十字架上，向着圣经的话向我们显明的时候， 我们就说主，我们虽然不是很多，还有很多的问题不能够解决，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要重生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给我们唯一的拯救。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